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是那保守我们出入的上帝。我们为陈平杰昨天面临的危险，但是由主你自己的天使保护他，让他平安无恙，真的是献上满心的感恩。愿神你特别是在这个时代保护主你自己的儿女，每一个的境遇都在主你自己的手中，愿神你继续的来恩待，也特别保守我们今天在一起主日学分享的时间，与我们同在，将主你自己的话语解开，也让我们能够警醒在这个时代。谢谢上帝，祈求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上个星期海宁弟兄有讲到第五个意象，大家知道第五个意象主要讲两棵橄榄树跟两个受膏者，他单单讲到两个受膏者，主要讲那个时代的时候的大祭司约书亚跟省长所罗巴伯。好，所罗巴伯 在那里有讲了 一个部分，当然最重要的那一段经句大家都知道，好，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好，他只是给所罗巴伯，他在第八节的时候也有讲到一个部分，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就是临到撒加利亚，跟撒加利亚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就是在那一个点的时候，这个圣殿，他重建圣殿的时候，他那个根基已经立定了。他来讲说，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工，就是在那个时候根基已经立在那里，但是工作还没有完成，但是上帝给撒加利亚这样的一个话语，让他来激励当初的以色列人。我们稍微看一下，其实这个历史有一点点意思，就是说其实在撒加利亚书里面讲的东西，后面在历史上发展的事情，基本上在以斯拉记里面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它发生的具体的历史的一些事件。就是说那些选民回来了以后，他们就开始在那里准备建圣殿，建圣殿的时候，差不多在那个时候根基立殿的时候，差不多是在公元前536年左右，公元前536年，等他们刚刚建了殿了，立了根基了以后，架起旁边 我不会去读这个经文，就旁边的那一些敌人啊， 他们因为回来那个地方其实没有多少以色列人，但是周围的那些外邦人就是跟他们讲说，诶，我们一起来建造这个殿吧，就开始跟他讲。这里大家有看到所罗巴伯基本上拒绝了，但是他们被拒绝了以后，他们就很不舒服，就开始去搅乱他们。他的当然 这后面有一大串故事，就是他们去贿赂摩西，架起去相当于去参奏他们，架起导致他们就在那个点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办法去继续建殿。这个一停了多少年呢？停了将近16年。其实 在那个16年的时间基本上就是没有建殿。而在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在撒加利亚书前面有一个哈该，其实在那个时代就兴起两个先知，一个哈该，一个撒加利亚。他在那个时候就给这些就是刚才讲的我们那两个受膏者，他去对他们这两个首领去跟他们去鼓励，让所罗巴伯跟那个耶稣亚，他们这里翻译耶稣亚都是耶稣亚，其实是同一个人，这是翻译的部分。所以说他们就开始在那里建殿，等他们建殿的时候都是已经是16年以后的事情，他们差不多花了4年的时间把这个殿建好。所以说这个部分在撒加利亚书在讲这样的一个预言的时候，其实历史上发展的部分的时候，你去看看那个建造的过程的时候，可以在以斯拉书里面，以斯拉记里面可以看得到呀。OK， 好，这个是我们第一个开始的时候，海宁弟兄开始把网络上做那个撒加利亚书总结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得到的。我们现在还在八个意象中间，现在其实前面已经讲了五个意象，今天我们主要是要讲第六跟第七 两个意象，今天主要是要讲第六跟第七。好，我们开始来先看第六个意象。好，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经文很短，没有很多的经文，我们可以一起来读。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一飞行的书卷，他问我说，你看见什么？我回答说，我看见一飞行的书卷，长20肘，宽10肘。他对我说，这是发出行在遍地上的咒诅，凡偷窃的必按卷上这面的话除灭，凡起假誓的必按卷上那面的话除灭。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使这书卷出去，进入这人的家和指我名起假誓人的家，必藏在他家里，领房屋墓室都毁灭了。 OK， 撒加利亚在这里看到了一个飞旋的书卷，第一个部分，这个书卷的长度大概多少？大家有看到20肘，宽10肘，大概它换算成今天的尺寸，大概9×4.5米，大概多大呢？就是相当于我们这个屏幕换下来一半左右。后面这个屏幕大概的大小是像我们这个后面这个上面的这个屏幕换下来一半左右，再这样子，9米×4.5。不过大家觉得那个撒加利亚很厉害，那个飞行的书卷在那里飞行，他目测就知道多少尺寸，比较夸张。他目测，我们一般看一下，现在问一下这个窗户多少，我们都很难。所以说，不过这个有可能在那个时代，他们在重建圣殿，当然会去查考旧约的时候的那个圣殿，就所罗门的圣殿，他大概那个时候是怎么建的，大概是尺寸多少。他作为先知，他可能为这个圣殿的祷告也很多。虽然那个时候没有圣殿，他们要准备重建，但是在他们的蓝图里面应该是有。不过这个不一定是说准确，准确的这个意思。但是基本上在旧约的圣殿里面，其实是跟这个圣殿的那个篮子啊，就所罗门的那个篮子，其实是跟这个书卷的尺寸其实是一样的，是20肘，宽10肘。我不知道太阳会有没有什么数字零落，我不知道，但是这个是比较，就是说比较常规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对他们来说，他们要建成圣殿重建的时候，一定会参考过去的圣殿是大概什么样子，所以说在他们脑海里面可能一直知道大概这个二十轴是怎么样的尺寸，所以说我猜想是这样子吧。那一个部分在他们的铜坛里面，在圣殿的铜坛的呢也是类似的，就是长宽是20肘，高是10肘，高相当于，因为铜坛立起来，你高相当于宽嘛，对面站着的时候，你也可以感受得到那一个大概是多大。上帝反正用这样的一些尺寸，在那个撒加利亚他看到了以后，他就知道。但是可以从这个尺寸，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书其实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很大的一个书。是书卷放在那个天空。好，第二个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天使跟他讲，这样是说跟他解释说这个是什么样的东西，他说是发出来行在遍地的。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他给他了这个意象，就是上帝的书卷出来了以后，他不是停留在耶路撒冷，他不是只是说放在他前面给他们看一看而已，这个书卷是会到全地去的，遍地。所以说这一个的部分相当于在那个地方的一个启示，就是说上帝出来的话语其实是会临到全球的，会临到全地去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他给他这样的意象，继续下来就是行在遍地的是什么呢？他在这里有讲到是怎样，是一个咒诅，是一个咒诅。大家不知道对这个的想法怎么样子。我们其实 有时候作为基督徒， 我知道大家有可能经常会比较熟悉这个经文，罗马书的时候说只要祝福不可咒诅，是吧？这个是劝勉我们基督徒作为行事为人的时候，你作为基督徒的时候，它的当然里面 有很多，但是这个部分的话对做基督徒经常会有比较深的一个记忆，就是说我们只要去祝福，不要去咒诅别人，不要 去咒诅别人。所以说觉得上帝在这里的时候比较一个奇怪的一个部分，在这里一本书出来是开始咒诅的一个部分。另外在耶利米书里面，耶和华自己也讲，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一年是赐平安的一年，不是降灾祸的一年，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OK， 我不知道大家现在对这个部分，我们认识的一个上帝 是一个赐福的上帝，是吧？这个大家都同意。他在圣经里面教导他的门徒也是这样来讲，你只要祝福，不要不可咒诅，他的自己的意念 是一个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而这本书现在出来是咒诅。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等一下讨论的时候大家可以展开来继续讨论一下。不过有一个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圣经里面当然我们讲祝福是讲很多，但是圣经里面其实在圣经的过程当中，大家也知道上帝也一直有在讲咒诅的事情。这比较明显的部分在申命记二十七章的时候，摩西把那个支派啊，就十二个支派，他们就分成两边，分成两边，一边站在这座 山上面是给百姓讲祝福的部分，就讲祝福的部分，而另外一边在以巴路山上的时候，他就在宣布咒诅的部分。其实这个给我们看到，我们经常在一个部分就是说看到 上帝是一个赐平安的上帝，是给我们祝福的上帝，但是上帝其实他也是一个公义的上帝。所以说其实在圣经的从开始，我们甚至再回到那个最早的时候，这一段的部分大家也知道，他在跟亚当讲的部分，前面讲了一大堆祝福的部分，给他们管理什么等等部分，但是讲到那一个部分说，跟他讲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其实在那个时候，其实刚刚创世纪开始的时候，他也给了他这样的一个 相当于从后面看也是一个咒诅一样的一个部分，一个部分的信息。其实上帝 在整个的部分来讲，就是说整个的圣经的部分去看的话，他不仅仅给我们是有 是祝福的，但是也有给我们有公义的管教的部分。咒诅他其实是 一直是在整个圣经里面都是穿着的。Yeah， 所以说我们自己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特别是作为基督徒，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都比较愿意跟别人去讲祝福的，你信上帝会有怎样怎样的，会有平安，会有喜乐。我们会讲的会比较偏向多一些这方面刻意的。另外因为讲到咒诅或者讲到比较不好听的话，有可能是觉得跟别人之间的冲突或者跟别人之间的那个张力就会比较紧张，我一讲会不会这个人就不理我们了。不能你老是吓唬我。但是上帝的信息其实是两面的，是所以说他有祝福也有咒诅。所以说这个部分给我们的一个 看到，就是说整个咒诅其实是因为罪恶的问题，是因为人的罪恶的。其实即使我们刚才看到创世纪的部分，是因为人不顺服上帝，他给他了这样的一个咒诅，是因为他们犯了罪的时候，直接的一个结果就会有咒诅临到他们。 Yeah， OK，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讲的这咒诅里面，他有讲了两边两个部分，他讲的这个卷上面的卷上 这一面，另外又讲那一面，所以说这本书可能是两面， 这一个卷展开的意象是四两面，但是他在这里有特别的提两件事情，一个是偷盗，一个是起假事。在这里就是他咒诅有专门是针对性的，针对有这个偷盗的事情的，有起假事的事情。这个我们等一下讨论的问题里面会特别会提到这一个的部分。 我们稍微看一下，前面其实在分享前面的一到五个意象里面的部分，其实是基本上在祝福这些，要鼓励这些百姓要起来重新建造这些圣殿，特别鼓励百姓，给他们祝福，讲他们的敌人会怎么样子加击，他们的供应不会缺乏等等之类的，一直在讲。而到了第六个意象的时候，他针对的这个偷盗跟起假事的部分，给了这样的一个咒诅。这两个罪的部分，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稍微回到圣经里面十诫，大家都知道十诫的部分，这个讲的偷盗的部分是第几诫？第八诫。偷盗的部分是第八诫，妄称神的名的部分是应该是第三诫。今天正好小玉长老是讲安息日，讲第四诫。一到四诫是对上帝的，就是五到十的部分是针对人的部分，针对人的部分。在这里他特别的提了这两个的部分。当然大家可以展开讨论他为什么只提 这两个部分，当然有不同的人有一些不同的一些解释了呀。Okay. 第一个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说从刚才的十诫大家可以看得到，它是一个代表性的一个的部分，它是其中的一个是对人的，另外一个是对神的部分。 这两个这是它在这里没有把所有的东西列出来，但是这相当于是一个集合，就是说讲人犯的罪的部分集合，它只是抽了 这两个，这个是一种解释的方法。当然也有一些历史的一些有些人的一些历史的一些解释的一些部分，当然这个是隐藏出来，圣经没有直接的 在这里讲。 就是说大家刚才想一下，就是说当初在那个时候进圣殿立了根基了以后，立了根基差不多十几年没有进圣殿嘛，没有进圣殿，这里就涉及到那些人会在那里住下来，那些以色列人会 在那里 住下来。而这些百姓 在那里住下来的时候，圣殿的材料当然他当初 有在备着材料，可能会有一些历史的原因，有些人圣殿反正不见了嘛，那我们现在先拿来先自己把房子先盖好，先也有可能，就是说 在那一个的部分。另外有一些的部分其实在圣经里面也有一些就是说经阶的一些启示，就是说 就当初这些百姓比较关心自己的家里，比较 关心自己家里，圣殿因为很久没有进了，接下来也没有人为这个事情特别的忧心或者特别的提起来，所以说在整个的返回的部分，就是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的部分，本来是第一个要进圣殿要赞美上帝的名啊，荣耀上帝的名，但是圣殿荒废在那里，这些百姓就住在 那一边，相当于神的荣耀被偷窃了。假设你把这些东西再延伸一些的部分，就发现在那个时代，可能是在那个时代的那些人比较突出的代表的一个部分，就是说他有这样的一个罪的部分，偷窃了上帝的荣耀，或者甚至有可能有直接犯罪的 偷了鉴定的一些材料，历史上没有直接记录这个部分，但是这个是一种延伸的一个讲法，就是说其实讲偷窃的事情，假设我们现在 有时候直接讲我们说，哎，你有没有偷东西？有，大多数人都会不承认，我们有偷东西是吧？但是问你有没有偷了上帝的时间，有没有偷了上帝的荣耀？那我们有时候有可能可以去思考一下，我们是不是也是那一种会偷窃的人？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件事情 ，Yeah， OK。好，再下来哈，书卷出去的，大家有看到这里书卷出去了以后，有怎样的一些动词？这里都有一些动词，大家可以看清哈。这个书卷出去了，接下去他要干什么？进入刚才我们讲的那两种犯罪人的家里面去哈，会进入，他不仅仅进入去弄他一下而已。他还会缠在他家里，还一直住在那，一直 住在那里，住在那里到哪一个程度呢？住在那里等整个房子带木子都毁灭了。这个他住在那里，除了他房子 住的结构，连房子跟木子都毁灭了，这个人也相当于也是要毁灭了。所以说上帝的追讨啊，他会很彻底。他对罪的不能容忍，说我现在换一点点，你现在就惩罚一下就好了。对，这是上帝要追进入他们的家，直到毁灭。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事情哈。来，另外有一个的部分，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部分，他天使在跟他讲的时候。他连着用了四个币，前面大家看到凡偷窃的币按这个均三倍，凡取假事的币就是一定会。另外 他要行动的时候，他也是说币使这个书卷出去，另外也币藏在他家里。大家有看到这个上帝的话去一出来的时候，我们在以赛亚书里面讲说，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徒然返回。当然他以赛亚书在这里讲的是讲祝福的事情，却要成就我喜悦的事情，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但是咒诅的话从上帝出来的时候也要必如此，绝不徒然返回。所以说不管是祝福还是赐福，从上帝出来的话他绝不徒然返回呀。Yeah。所以说可以看得到，就是在这一段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得到上帝的话语在这里做那个炼净的一个工作。大家看到这里这个意象有什么问题没有？好，没有，我们进行下一个意象。好，下一个意象我们一起来读好吧。与我说话的天使前来对我说，你要举目观看，看那出现的是什么。我问，这是什么呢？他说，这出现的是凉气，又说是他们的眼目遍行全地，看那圆形的青盖被抬起来，有一妇人坐在凉气中。天使说，这是罪恶，把妇人推进凉气里，把青盖压在凉气的口上。于是我举目观看，看哪，有两个妇人前来，他们的翅膀中有风，翅膀如同冠鸟的翅膀，他们把凉气抬起来，悬在天地之间。我问那与我说话的天使，他们要把凉气抬到哪里去呢？他对我说，要抬到示拿地去，为他建造房屋，等预备妥当，就把他安放在自己的台座。呀，台座 ，OK。刚才第一个意象的时候，天使在问他的时候，撒加利亚说是飞行的书卷，他就一下子看明白了。现在第二个的那个意象出现的时候， 就是天使来问他说这是什么， 他也搞不懂，他说这是什么呢？撒迦利亚好像也没有看懂这个出来是一个什么东西。 我先考考大家，这是什么？我先考考大家，这除了所愿不能讲，其他人知道这个事啊？好，啤酒桶，好。对，我这些星期在看这个，这个是什么东西？我给大家看一下那个照片。Yeah. 我这个星期星期四的时候，不是突然有那个牛仔节啊 ，Rodeo 是100年的，他第一百届的，星期四的时候人比较少，对，他最后有一个斗牛的，就不是斗牛，就是骑牛骑在上面，看他可以待多久，但是这个人就是相当于主持一样，他整个。过程两个小时，他在，但是斗牛的时候，他要站在那里一直解说啊，一直在那弄。那斗牛把人家甩下来了以后，那个牛就会开始冲出来嘛，冲出来。他不是专业的斗牛的，他只是主持的，所以说他就躲在那个桶里面。牛要冲过来的时候，他就躲在那个桶里面。加起那些比较专业的人，就把牛引到那个栏里面，就把他让。我反正这个星期在那看，正好是想到这个星期的那个异象，觉得那个人有点像，但当然他的尺寸没有这么大了哈，尺寸没有圣经里面讲的那个器皿量器，其实没有这么大，比他小多了，就是说，呀、yeah, ，挺有意思。大家假如没有去看的话，鼓励明年有机会去看，挺有意思的。我在这20几年从来没去看过，给我大女儿劝了一下。他上一次暑假不是寒假回来的时候说你应该带朵朵去看一看，我后来就夏天专门请了一天假去。OK， 好，我们来看哈，这个天使就跟他讲那一个是什么，好，是凉气，是一个凉气的，当然依法这个圣经里面用这个单位很多哈，用这个单位很多，特别是去量那些谷物的时候，它是其实是用来量谷物的一个东西，好，量谷物的一个东西，凉气。二人在天使跟他解说说这个是什么东西哈，他说这个。凉气是一个什么东西？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凉气跟遍地的恶人在遍地的形状怎么连得起来呢？大家怎么想？我没按下去是。他是讲那个讲那个罪恶是指妇人是罪恶，对，有一个妇人坐在凉席中，对。对，这出现是个凉气，是他们的眼目，并行全地。这在那个第六节的时候，呀，呀，对，是一个凉气，怎么跟罪恶连在一起？呀 ，OK， 有几种讲法。OK， 有几种强化，当然，我们看到凉气的部分，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当然一个公平的一个象征嘛，你要去量度东西，所以说它讲法是象征神要去量度人的罪恶的部分，他就用这个连起来，这个是一种讲法。 当时把凉气当作一个放在遍地的一个大家看得见的一个部分，其实有一些很明显的一些罪恶，大家觉得杀人放火啊，好，这些事情大家一看就是罪恶，罪恶假设罪恶一看得到的话，大家他要并行全地，就是很传扬起来，并行全地就应该是很困难的，因为大家认知里面很容易看得见这些是罪恶的事情嘛。用自己的，即使你有信上帝或者没有信上帝，基本上用上帝放在我们人里面的那个良心的部分，你就可能很容易就去判断这些是不好的一些事情，它很难去并行全地的一个部分，很难去变。我这是在想着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有一些的罪恶的部分啊，它假设能够化妆成一个比较应该是说比较好的一个倡导，或者比较化妆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象征，可能全地的人接受的程度会比较高哈。我这是自己联想，这个并不是说圣经直接的一个想法哈，就是说就像我们在美国生活的部分，其实DEI 大家其实是比较比较熟悉的一个部分，讲多元平等跟包容，其实大家倡导这个的部分，从一般的一个倡导的方式来讲，大家一般人觉得这个非常好的一个部分，非常好，非常可以去接受的一个倡导的一个思想，甚至在以美国为首把它掀起整个的一个相当于一个时代的运动一样，这个其实影响我们下一代，影响这个世界起码这个几十年，其实影响这个时代几十年，这是最近刚刚开始什么，大家可能有看那个 Doge 现在废除掉 DEI 的一个部分，但是 DEI 的推导的一个部分其实是大家都觉得这个化妆起来这个是非常好的，等都要平等的部分，它就可以甚至可以为了追求平等，可以男生进女生的厕所，加起甚至有一个一直是性犯罪的，他说要给抓到监狱的时候，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新闻，那个法官判断说，他说他要进监狱的时候，他说我是女生，他要把他关到女子监狱去，那个法官甚至也判决那个人说是可以去进那个女子监狱，所以说有时候这个世界有时候包装起来的一些东西啊，包装起来一些东西，我们看到好像是一个正面的一个部分，它可以在遍地去推行，它可以在遍地去推行，但是它里面的那个东西，最后的那个里面的东西是撒旦在控制的，他推导的一个，这个其实甚至涉及到我们讲的全球化，其实不管是台湾也好，大陆也好，其实我们都受益于全球化。当过去刚刚开始经济开始比较不好的时候，因为全球化的部分导致台湾也好，大陆也好，它整个的经济就发展起来，所以说其实从华人来说是很接受那个全球化，觉得整个全球全球大家都是一个村，加起结束掉这些贸易的壁垒，加起随便人要去哪里就去哪里，就像我们美国可以几千万非法的进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旁支出来的一个东西，其实也是这个东西出来的，所以说有时候这个凉气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公正的东西，很公正很推崇的东西，但是实际上在推行的时候，它因为给别人的一个假象，导致它可以并行在全地的一个部分呀。这个 OK 好，大家再来看下面一个部分，在这里讲说天使又跟他讲什么，那个青盖被抬起来，青盖被抬起来，就像我刚才讲的，不管是说神要量度人的罪恶也好，或者是那个 DEI 的这些部分也好，罪恶的事情在那里的时候，它一定会发出声音来。其实虽然前面大家可以看到它好像放在一个容器里面是吧，但是这个圆圈被举起来，等举起来的时候， 大家就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就看到一个妇人坐在那个凉气里面。天使讲那个妇人就是罪恶。我们 不去做这个更深的，这个其实很有意思。我也对启示录不太懂，这个要跟启示录的那个呢要连起来。我们今天不在这里去强调，就简单来讲，这个妇人是一个罪恶的一个代表。其实在雅各书里面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就是罪恶的一些部分的一些事情，就像怀胎一样，前面是不显露的，但是他最后要发表出来，他可以把那个青盖要把它抬起来。最后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多元化包容啊等等，等他背后的事情要出来的时候，他就会把这个罪恶的事情会显露出来，就那个妇人就会出来了。前面好像是关在那个容器里面，关在那个容器里面。 OK， 好，妇人罪恶，大家这个比较好。好，这个完了以后，上帝天使在这里做了一个判断了以后，他后面做怎样的一个事情？他就把那个罪恶的，他又把那个相当于这里虽然很短，但是可以看得到，好像这个铅银铅被举起来，加上上帝的手继续在那里工作，又把这个铅给盖回去了，是吧？这里应该是有一个盖回去的一个动作哈，就是说又把铅压在那个凉气上面。两期上面，所以说整个的世界的罪恶，不管它今天的怎么样的发展，但是上帝一定会对这个罪恶会做审判的一个部分。所以说在这里，不管他这个妇人在里面怎样的一个状况，最后他都会被上帝来审判。在这个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再来看下面的一个部分哈。这里有出来了另外一个场景，就是说，除了那个罐子里面的那个妇人给盖回去了，加起外面还有两个妇人，大家有看到哈，外面也有两个妇人哈，他们翅膀有风，翅膀如同冠鸟的翅膀。他们把凉气抬起来，行在天地之间。所以说，那一个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他给他这个意象，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哈，这个有可能是在耶路撒冷的一个意象给他看到了。接下去，大家知道这个是罪恶的一个部分的一个凉气在那个地方，也有两个妇人过来去给他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就要把这个凉气抬起来，撒加利亚就问那个天使说，他们要把这个凉气抬到哪里去？所以说这里有几个点，大家可以稍微思考一下，就那两个妇人是谁？好，那两个妇人是谁？有一些解释的一些部分。另外的一个部分可以比较具体的去看那个问题，就是说他最后要把那个凉气抬到哪里去，这两个妇人是要干什么的当然也有一些解释的一些方法，说是这两个天使吩咐了两个，这个有点像圣灵，来自上帝的灵之类的一些工作。我比较不同意那种讲法了我比较不同意那种讲法，因为从后面去看的，当然有一些比较直接的讲法，就是说这两个妇人比较可能是撒旦的差役，比较可能是撒旦的差役在那里做这样的。当然他有一些用灵想的一些方法，就是一个冠鸟，他讲冠鸟在那个旧约里面是不洁净的，所以说他来比喻这两个的部分，用冠鸟来比喻，比较偏向于这两个是一个罪恶的一个天使，或者是其他的罪就堕落的天使的一个部分。但是有一个的部分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说关键要看这两个人做什么事情哈。大家可以看到后面这两个人抬了去，当然到示拿地，我们等一下再来稍微看一下示拿地，他去做怎样的一个事情呢？他们要去做那个建造房屋，预备妥当，并且还要把它安放在自己的台座上。当然有一些翻译是安放在自己的地方，但是原文其实是翻译在台座上， 或翻译。所以说我们刚才已经知道那个量器是一个罪恶的一个部分，他要送到示拿地，示拿地就是巴比伦，好，是示拿地 就送到巴比伦那个地方，还要为这个罪恶的这些，他要去建造房屋，还要把它放在那里，另外还要放在一个台座上面，台座上现在台座上面的部分就是让大家来敬仰嘛，来供奉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说这个比较，所以说这个让我比较倾向于说 这两个抬量器的妇人是比较属于魔鬼的一个差异的一个部分。Yeah. 好，往示拿地去。OK， 示拿地在圣经里面有提到很多次哈，最早是从那个林禄韩的孙子林禄开始，大家看那个几个词，大家可能就比较知道巴别塔，大家都知道哈，巴别雅甲那些可能不是很熟，但是这些。巴别塔就是一个代表的示拿地，好的代表的示拿地。另外在创世纪十一章的时候就讲巴别塔的事情，在创世纪十四章的时候 就是那个亚伯拉罕去救他、那个罗德，那些人是从哪里来的，其实他们不是 去打那个索多玛跟阿罗马四王跟五王打仗的时候，其实那些人其实也是从示拿地来的，去示拿地来下去 去跑过去 去跟这些示拿地去打，就是亚伯拉罕神的子民去 后面去跟这个示拿地，在那个时候 也一直在打。后面你要 看到那个示拿地在那个时候应该是看起来是经济啊什么等等很发达的，亚干在那里打了一仗赢了以后还把示拿的衣物拿起来，所以说他在那个相当于是一个文明的，就是说文明那个古代那个时候是一个文明的代表。当然我们现代的部分现在大家都比较清楚，其实在整个的、圣经的整个脉络里面 大家看见一个是神的国，一个是撒旦的国，撒旦国它就是以示拿地或者是巴比伦 为代表的，像神的国的部分我们是以耶路撒冷或者将来的新耶路撒冷为代表。刚才讲到那个妇人也一样，就是教会是他的心腹，好，也是用妇人，但是、撒旦那边那个大淫妇，其实在圣经里面一直整串着 一直 在对比的 讲这件事情、yeah. OK， 那些圣经我不讲了。 OK， 好，往示拿地去，往巴比伦去。刚才那一个部分我已经分享了，就是他去了为了去敬拜这个、属世的魔鬼撒旦去、yeah. OK， 好，讲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呀、yeah. ，好，我们继续来讲哈、大家稍微回想一下这个场景，就是说这些以色列百姓、从、就是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的部分，好 回到耶路撒冷的部分，早在以赛亚书里面他有特别的有给这些人警告说，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你们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啊，不要沾染不洁净，离开时务必要洁净。这些百姓回来，大家觉得这些人在那个部分干净了吗？这些百姓他们是不拜偶像了，因为、上帝有跟他们讲那个拜偶像导致他们 被世上，他们后面是没有拜偶像，但是其他的罪在那个、巴比伦沾染的一些 罪的部分其实也带回到耶路撒冷去了， 也带回到耶路撒冷，这些是上帝的百姓，好，是上帝的百姓。其实 在这里、这里也我们在彼得前书里面也有讲，就是说审判，其实我们讲的那些罪恶的人审判，其实审判罪开始要从哪里开始，是从上帝的家，神的家要开始，其实是要从神的家。其实那时候的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其实也是代表神家的选民嘛，好，上帝家的选民 他在那里。所以说假设我们这些都要被审判的话， 不信上帝的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上帝其实是在那里 做那个比对。所以说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上帝的百姓在这个部分他要被审判，需要被审判。大家可以看到上一次 有那个约翰福音的时候有讲那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行淫的妇人 被抓到的事情，耶稣很智慧的。但是耶稣在回答完了跟他讲说，我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其实上帝的恩典是 临到我们，但是上帝也对我们有要求，你从此不要再 犯罪了。所以说这个两个意象的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一个是上帝的话，就刚才飞的那个书卷啊，他把我们的罪可以关照出来，让我们显明出来，来认识我们自己的罪。但是我们靠自己是没有办法去胜过的，所以说要靠着圣灵跟十架去对付带来的这个罪性在我们里面，才可以去胜过。OK， 好，这个12:11还有四分钟，我还有两个问题请大家分享。 OK 好，第一个刚才我有提及，可能大家不一定说照着我刚才讲的，我为什么特别提及偷盗、偷窃跟假释，大家假如有没有其他的想法，大家也有读这段圣经，有一些其他的想法可以来分享。另外有一个问题 我特别想提出来，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在教会生活就是说参加教会比较久的时间的时候，你期盼教会复兴吗？你自己有没有期盼教会复兴？期盼教会复兴，你觉得最重要或者常常为教会复兴来祷告，你主要祷告的项目是什么？可以分享一下，好啊。或者有其他的问题也可以提出来呀。还有上面。谁要分享？
约翰福音10:10，就盗贼来就是偷窃、毁坏、杀害嘛。那这里他讲的盗贼就是撒旦嘛。那起假事好像跟做假，就是做假了，不是真的。只要有假就不是真嘛。这我想从这里来看，就是我个人认为教会复兴很重要，就是弟兄姐妹要认识耶稣，因为一切的一切可以说都是从认识耶稣开始嘛。就我们要熟悉耶稣讲的话，明白他所做的事，搞不清楚的常常去默想啊。以前有一个叫做 What will Jesus do？ 好，就是说这件事情发生了，如果耶稣他会怎么处理？如果耶稣他怎么反应，他怎么处理，他怎么应对？那我觉得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信耶稣的那个时代很看重这个，就我们很看重去熟悉福音书，四本福音书都要搞得比较熟悉一点，你就要对耶稣其人其他的言行要熟悉。好，那这样子有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要静下来稍微想一下，很可能 你应对你处理就会不一样了。然后多亲近耶稣，就是你亲近神，神就亲近你嘛，你才可能改变啊，被改变啊。你不亲近神，你就是忙来忙去，就算你忙很多的服事，忽略了你自己跟神的亲近，其实你的性情没有改变。就你原来没有信主很暴躁，你信个耶稣还是蛮暴躁的。就我们以前讲叫做泛肉体，就你的老我老去不掉啊，他老就在那里啊，真的。所以我觉得为教会福音祷告其实是 祷告说更多的人来亲近神，好，更多的认识他，更多的经历他。我觉得经历也很重要。那当然是啊，不是复兴，自己不复兴，你没办法去期待别人复兴吧？是不是这样？对呀。我个人是
这个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我觉得这是很比较容易做得到的。就是我们老是希望改变别人，后来发现很久以后发现，真正需要改变的是自己。改变自己都这么难，何况是去改变别人？还不如从自己被改变做起，还容易一点，还有可能。这样可以吧？这样可以吧？
好，谢谢。
OK，
谢谢。大家可以再展开，你期盼的教会复兴是变成什么样子？好，谁还要分享？
我是提另外一个问题啊、哦，刚刚有一个字叫依法，对不对？啊，那个它是一个凉气嘛，啊，那当然一开始这个撒迦利亚书第五章有说，请撒迦利亚天使跟他说，请你看那个出来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可能会被因此呢导向，我们看的时候要注意它的形状，就像我刚刚猜那个是啤酒桶一样啊、哦。其实不是嘛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它不一定是形状，我倒是把它想象成啊，联想成遍地都是罪，罪是没有形状的嘛，所以它可能会说遍地是因为到处都是，所以它的数量是很大的，也就是说它不是重点在形状，虽然一开始他有说让撒迦利亚去看，那看就会让我们误会是啊，大概是什么形状啊？我想这个凉气可能是指啊数量大到遍地都是，所以它可能包含各种不同的罪。至于罪是什么形状很难说嘛，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是觉得这个凉气应该是比较适合了。我个人认为啊，比较适合把它理解成数量，而不是形状。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啊，就比我是觉得对我来讲比较好了解到底为什么会说遍地都是罪恶。那至于这里提到的这个偷窃跟那个发假誓啊，那个可能跟盖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圣城或圣殿有关啊，因为那个要盖的这个建筑物的这个啊圣殿的这个城市的材料啊，那么其实都是属于公家的嘛，但是很多人要去哦，去参与这样的工作啊，那有一些人就会在工作的过程啊，就把这些东西拿到自己家里去，
顺手牵羊。
对对，顺手牵羊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为什么后来他们房子被灭掉啊？这个都我是不太理解。也不太认为说到底用这个咒诅会比较好呢，还是就是一种警告，一种提醒啊，就是说你们这样做的话就会怎么样，就像敬跟畏合在一起啊，那么畏呢就是一种提醒啊，也还没发生嘛，所以是提醒，所以可不可能啊，就是这个发假誓跟这个偷窃啊，就是可能马上就会发生的一些重大的罪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谢谢，
谢谢，谢谢张教授补充。好，我们现在时间到了，就不分享了哈。
对对对，他说因为是可能会发生的，
好、哦，
结束了。那我很快哈。那但是那个上帝在这个要百姓为他建圣殿的时候，也有说到。不要光顾自己家里的天花板。那但是我想这个场景也让我想到可能真的是所谓的偷窃，他们是把预备建圣殿的这些材料
啊，包括木料，这里有说到还有石头，他们自己偷窃回去建自己的天花板。
对，有可能这个有可能是算着历史的一个原因的一个部分。对，但是撒加利亚书它整个是针对我们所有的罪恶者来讲呀。OK， 好，我们请Pauline姐祷告呀。大家可以回头把问题二可以放在你的祷告当中，为教会的复兴来祷告呀。
亲爱的主耶稣，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真的是借着泽贤弟兄的口，把一个很不容易理解的这个撒加利亚书与我们分享。主啊，真的是在这样的一个分享的过程中，让我们知道偷窃跟这个起假誓，主啊，真的是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我们自己是做到怎样的一个偷窃的行为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还不了解自己在正在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主啊，谢谢你用你的话语来警醒了我们。主啊，也感谢你真的是让我们在这个教会的复兴的整个过程里面，我们要看见先要把自己装备起来，复兴起来。主啊，这是讲起来看起来好像是很容易啊，自己要来改变自己的时候，主啊，我们也是看见那是若不是因借着你，我们什么都不可以改变。若不是借着你，我们真的生一直活在老我当中。主啊，谢谢你真的是用你的话语来建造我们。主啊，真的是愿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行出来。谢谢主耶稣，也感谢李弟兄在饮食上为我们的摆上，也祝福他在各样的形式上能够，主啊，能够更加的像主耶稣。谢谢主耶稣，也祝福我们等一下的饮食，让我们吃了身心灵都健康，有一颗更爱主的心。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好，谢谢。
你现在可以打